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3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文章，我和同修搭档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韩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0日。修炼前，我和同修云玲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我是个性格豪爽的人，说话快言快语，不长心眼儿。云玲和我恰恰相反，她性格温和，说话从不高声，为人善良，心思缜密。我们前后有幸与法轮大法结缘，双双走入了大法修炼。1999年7月，法轮大法遭受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开始反迫害，讲真相，助师救众生。2016年底，我和云玲相继住进同一个小区楼，从此以后，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搭档，配合讲真相至今。下面我将和云玲配合讲真相过程中的点滴记录下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我们有一种配合讲真相的特殊方式。我和云玲原来都在县招待所上班，那时各乡镇的书记、乡镇长以及县政府的领导人经常到县里开会，他们都吃住在县招待所，因此我们便和许多人认识了。我和云玲都退休多年了，当年认识的干部们几乎也都退休了，由于时间都过去好多年了，其实有许多人已经不是很认识了。有时我们遇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往往云玲会问，你看这是谁？看着有点面熟。我会直接上前问，请问您是不是某某乡的某某某？如果对方是，我们就顺势给他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如果他不是，我们就会说，看你好面熟，我们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接着也借势可以讲真相劝三退了。每次讲完真相后，我们还会把九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送给他们，请他们用心读一读，进一步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明白三退的意义。有一次，我们一起去讲真相救人，走到一座楼下，台阶上坐着一个脏兮兮的人，我没有丝毫犹豫，走过去和他搭话，讲真相。我坐在他身边，他身上散发出呛人的味儿，我却没有介意，继续和他讲。我有意把声量提高一些，目的是让离我们不远的一个人听到。出乎意外，这个人突然大声说，人们都以为我傻，其实我比谁都明白，比如你刚才讲的这些，我完全相信。我在讲的过程中，另一个人也凑过来听，云玲帮他做了三退。一天吃过晚饭，我和云玲正要出去，走到门卫室时，里面一个认识的人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就进去了。刚坐下，进来一位70岁左右的人，云玲便起身给他讲真相，我发正念。不料云玲刚一开口，那个人就大声说，你们又是法轮功，少跟我说这些。我有一个亲戚练法轮功不吃药死了。云宁面带微笑地对他说，大哥，不是那么回事。谁知那人更凶了，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云宁始终面带微笑。后来那人气得鼓鼓地摔门出去了。他走后，认识我们的那个人说，讲不讲是你们的事，听不听是他的事，他的意思是在安慰我们。我们还遇到三次去怕心的经历。第一次，我和云玲正配合着往停靠在路边的车上发真相资料，突然一辆车疾驶到我们身边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个人，指着我的包严厉地问，你包里有什么？我下意识地把包拉到怀里，双手捂着，心不由得砰砰跳，勉强镇静着笑问，你是什么意思？ 他又问，你包里有车挂件吗？我说，现在没有。那个大法的车挂件既精美又有保平安的作用，人人都喜欢要，有多少也不够发。他表示很遗憾。我对他说，我包里有真相资料，送你一份，用心看看，以后有了车挂件，我给你留一个，有缘相见送给你。他高兴地接过真相资料，并谢过我后开车走了。第二次，我和云领导城区外找有缘人讲真相。我们走到一片树林旁，有几个人正在地里干活，看到我们，其中一人将手中的铁锹插在地上，对着我俩喊，喂，你俩是练法轮功的？过来，过来。我俩对视了一下，不知对方是什么意思，但还是走了过去。那人又说，今天你们给我说清楚，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俩松了口气，我想，让我们说清楚，我能说清楚吗？于是我就赶紧求师父给弟子智慧，并加持弟子。我们从中共篡政后推行无神论，历次运动迫害中国同胞，破坏传统文化，迫害法轮功等等方面，揭露中共邪党的本质，告诉他们三退的意义。一个人走过来说，我可听明白了，我入过少先队，帮我退了吧。事后我们都惊讶，那天我讲的那么流利，多谢师父的加持。第三次，一天我和云宁走在路上，看见一辆车停在路边，我们走过去，正要往车把手上插真相资料，车门突然打开，我们猝不及防，吓了一跳。一个年轻人狠狠地对我们说，我是派出所的。我们试着与他讲真相，他说，你们还敢跟我说这些，你们已经非常危险了。我急中生智，笑着打趣地对他说，我们非常不危险。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是好人，你不会迫害好人的。他听后笑了，示意我们走开，我俩便趁势走开。谢谢师父的加持保护，我们深切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看护。每次遇到突发事情，师父都会加持我们的正念，给我们智慧。有一段时间我婆婆有病，小姑子们轮流到我家一起照顾婆婆，我又要帮着一起照顾，又要做饭，忙的有时候没有时间出去讲真相。云宁萌生出了一个人出去讲真相的想法。云宁对师父说，师父啊，韩梅这几天忙走不开，我不能有依赖心，我想一个人出去讲真相。师父啊，弟子愚钝，请师父把有缘人领到弟子跟前。云宁利用可利用的时间独自出去讲真相，劝三退。由于他心境纯净，效果也挺好。几年来，我和云宁在相互配合的过程中，由于两人性格迥异，时常出现心性上的摩擦，但彼此都知道以法为师，向内找，矛盾很快化解，心性得到了提高。我们一起向整理稿件的同修口述以上的内容的时候，云宁说，以前有时我俩有争执，说不通的时候，我曾对他说，不在一个层次，不能拿我的标准要求你。后来我又改成说，不是一个地方来的，不能强加你。听了云玲的话，我感觉当头一棒，真的很惭愧。我都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曾经那样傲慢，伤害了同修。我感觉这几句话就是对我的棒喝。我今后一定要以法为师，好好修心，提高心性，好好和同修配合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执着打开救人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日。疫情三年乃至解封以后，周围环境发生一些变化，我意识到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大范围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是当下我救人的最佳方式。然而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谨慎，有很多障碍没有突破，开始做起来有点缩手缩脚，迟迟打不开局面。尽管很难，但救人需要，就要去突破。我和朋友合伙开公司，之前发展还算平稳，在行业内也多少有点知名度。经过三年疫情，中共几番折腾，在经济下行和行业崩盘的双重打击下，公司运营举步维艰，从每年年底算计着发多少奖金，沦落到整天交心拿什么发工资。以前也经常利用工作机会给相关人员讲真相，在工作氛围比较好的环境中相对容易讲，现在公司的经济状况很糟，工作氛围比较紧张，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口讲就更难了。几番努力没有什么突破，静下心来找原因，发现主要是自己人心重，执着多，顾虑多，不好开口。向内找，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固守着旧宇宙生命的本性，不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以正法修炼为借口，以做正实法救人的事为掩盖，放纵保护自己的执着不动。在实修中修去执着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毕竟这些执着伴随一辈子了，做常人就是为这个东西活着，一下子要去掉这些东西，心里空荡荡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感觉到心中一种很大的力量在抗拒，有时又觉得很委屈，乃至抱怨愤懑。每当遇到执着冲击的时候，我就坚定自己神的一面，这些执着都不是真正的我，我都不要，我要做师父的合格弟子，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成就一个无私无我的新宇宙的生命。每当这一念发出，那些物质就开始消散，心情逐渐轻松起来。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周折，比如为了去利益之心，在商务谈判中不那么认真了，为了去争斗心，对公司管理有点不敢作为了。后来认识到这是对法理解不到位，修炼该去心就去心，工作就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形式去做好，过程中尽量不把自己对名利情的执着掺进去，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这就可以了。实修过程中状态好的时候，在救人方面就会有所突破。一次一个客户到公司谈合同，以往在这样比较严肃的工作氛围中一般不会考虑讲真相，在交谈过程中，客户或许是为了压低价格增加彼此的信任感，谈到他信佛，当时我心一动，马上意识到自己不能太执着合同价格，要抓紧机会救人，就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和他一起探讨信仰对人的重要性，中共对法轮功和各种信仰的迫害，并给他做了三退。我们两个人整整谈了一上午，到中午我留他一起吃午饭，顺便商量一下合同。他推辞道，我们刚刚谈的事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合同那是小事，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签。说完对我一再道谢，然后告辞回去了。我心里也充满感动，感谢师父加持了我的正念，让一个有缘人得救了，同时也感受到自己修炼状态的改变，使救人的环境也一点点打开了。在救人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些观念不转变会影响讲真相救人，首先就是要转变对人的观念，当名利情没有放下的时候，被带动深陷与周围常人的恩恩怨怨不能自拔，会影响救人。名利情放淡后， 与周围人没有那些矛盾冲突了，但是看不上别人的那颗心依然很重。幕后时期，人类道德急剧下滑，加上长期受中共党文化的熏染，当今中国大陆的人普遍道德低下，自私自利，做事无底线。作为修炼人，从做人的角度，对很多常人都看不上，看不上就不愿接触，就没有机会去救人，即便勉强接触，心中抵触，生不出慈悲心，也很难救了人。其实师父在之前讲法中已经为我们开示过如何从正法修炼的角度来看待现在的世人。有些人表面上看着邋邋遢遢的，很可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神。当今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这些法理都明白，可是没有在实修中真正转变人的观念。师父在今年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讲得更明白了。我意识到问题不在世人，而是出在自己心上，故作清高自以为是的心境，透过冷冰冰的神情，自然看别人都是负面的。换个心态，把自己摆在第一位，想想生命的来历，想想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师父所爱的人，慈悲油然而生。在当今世上，能够让人明白大法真相，退出中共邪恶组织，是对这个生命最大的善。一次我和妻子去工地遇到几个农民工，妻子上前去给他们讲真相。按照惯性思维，我觉得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也不用讲太深的道理，妻子自己说说就行了。转念又一想，不能再抱着这个心态看人，每个生命都值得珍重，都要用心去救，就跟了过去。没想到妻子刚刚开了个头，这些人就打开话匣子，其中一个对农管是怎么回事，如何欺压百姓说得头头是道，入木三分。还有一个人去韩国打过工，在韩国看过大法弟子给他的传单，对法轮功真相明明白白，整个过程成了他们给我们讲真相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们由衷地感叹，这些生命真好。外地有一个多年未联系的同学，夫妻两人都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因孩子到我所在的城市读书而联系上我，让我对孩子关照一下。我和孩子见了几次面，稍一熟悉，就打算给孩子讲真相，做三退。脑子里马上就闪出一念，我还没给他父母讲，如果让他父母知道我给他讲这些东西，他父母是否会有想法呢？犹豫间，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这一念不在法上，是人心，能让这个生命得救，是我当下能给予他最好的，是最应该为他做的。于是我就从年轻人应该有一个开放包容的思维作为切入点，开始讲信仰、神的存在、大法修炼、中共迫害等真相。他也告诉我他经常翻墙，有些内容他也知道一些，很顺利帮他做了三退，而且我们很谈得来，他学习生活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和我说说，听听我的建议。经常我和妻子为了劝人三退，花几百元请吃饭，边吃边讲，几个小时下来把真相讲透了，把人劝退了。这种方式确实有它的好处，能把真相讲透，退的也比较彻底，救人多花点钱或花点时间也都是值得的，但是过程中遇到不接受不认同的就没办法了。认识一位老同修，文化程度不高，每天在外面救人，退的人各个阶层都有，老同修经常是几分钟甚至几句话就把人劝退了。我和老同修谈起我的困惑，老同修张口就说，你的正念哪去了，用你的正念呀，不是他不想退，是邪灵挡着不让他得救，把邪灵清除了他就同意退了。老同修的话一下让我开了窍，我怎么就忘了正念呢？修炼就是要不断提升境界，在人的层面上用人的思维，顺着人的观念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这个层次的效果。 有些生命你要想把它救了，你就得达到那个标准，达到那样的境界，走出人的观念的束缚，用神的正念，才能有更好的救人效果。一次，一个厂家销售经理找我帮他推销产品，因为当天安排了其他的事，跟他只有半个小时的交谈时间，比较仓促，也就没想要给他讲真相。交谈中他讲到，现在政府打压民营企业，让企业举步维艰，我就接着这个话题讲中共的邪恶，劝他退出这个邪恶组织。他骂中共的时候挺轻松的，真让他用实际行动退出中共时，他却害怕了，表情有些紧张，话也开始往回收。我意识到是邪灵让他恐惧，马上就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灵，同时告诉他，中共不过是一个政党，我们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我们可以选择他，也可以抛弃他，这是我们的权利。很快他的表情轻松起来，点头同意了。三年疫情淘汰了很多人，周围有不少人还没来得及得救就离开了。有一个合作方，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他讲真相，可是受观念障碍，总觉得这个人太精明，是个既得利益者，可能不好讲。就在犹豫间，这个人突然去世了，才50多岁。听到消息，我很吃惊，也很惋惜，好在和他妻子也熟悉，我决定不再迟疑了，就借他去世的事和他妻子讲，也确实像预想的那样，作为既得利益者，太在乎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受中共无神论影响，又不信神，开始并不接受。我稳住自己的心态，尽量不受观念干扰，边讲边发正念，抱着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和他一点点地把真相都讲出来，针对他的疑问逐一解答，一来一往地讲了一上午，最终在正念的加持下，在真诚的打动下，他同意三退，也愿意为他离世的丈夫声明三退。可是还有很多走了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机缘，旧势力在淘汰人，给我们留的机会越来越少，不赶快转变观念提升上来，就会痛失很多该救的人，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惋惜和痛悔。我和妻子经常配合讲真相，我们讲真相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讲，我一般是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讲中共迫害法轮功，恶贯满盈，劝其退出中共，三退保平安。妻子多从正面去讲，面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火灾器官这样的恶行，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退出，在善恶之间做出自己正义的选择。我们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配合着讲，配合很默契，效果也很好，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同修的话让我找到了隐藏很深的执着，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日。云姨是我母亲的一位老朋友，他们在720以前就相识，曾在一起学法。1999年720后，母亲有段时间出现了很重的思想业干扰，后来不学了，是云姨拿着找回昔日同修的文章来找母亲，把母亲拉了回来，这样母亲又重新走入修炼。母亲与云姨有着很深的缘分。后来云姨去了外地，在那个美丽的海边城市安了家，但过一段时间会回来，因为她老家在我们这里的乡下。云姨来时，每每会来我家住上一晚，谈一下修炼心得。 我与云姨也格外的亲。一天云姨又来了，母亲正好出门在外，我接了电话，就去接她和她丈夫到我家住下了。晚上我们要集体学法，我在征得学法小组同修同意后，就带云姨去了学法小组。同修相见，自然要交流一些大法中的心得，然后我们集体发正念，学法练功。我看云姨在学法过程中盘着腿一个小时，而我们学法小组除我外，其他人都没有坚持盘腿的。最后的一个小时集体练静功，云姨也坚持练下来了。云姨直说，真好，你们的修炼环境真好。我说，都是师父安排的。回家后，我们又交流了两地的学法做三件事的情况。早上三点多，我们又一起练了五套功法，发正念。吃过饭后，我就送云姨他们走了。我发现云姨的整个状态不错，做的都在法上。晚上到学法小组，我还没开口呢，有一同修就问，外地同修走了吗？我说走了。另一位老同修突然冒出一句，看脸面就不像修得好的。我没有说话，但心里感觉老同修不对劲，心想，你怎么这样说话？修得好不好是你说了算的吗？你表面看不出来，你也不知人家内心什么样呀。就这样，我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直到学完法还是心里堵得慌。后来回到家还在想这事，我想，我今天为什么会难受呢？我于是向内找，我发现我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我喜欢听好话，不愿意让人说，要面子的心，认为我带来的人你不能说三道四。而且我心里还认为云姨做得不错呢，你怎么就说人家修得不好呢？当时真的有种冲动要和他理论一下，但表面没说，可是心里却嘀咕，认为老同修修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其实正是那颗要面子的心在作怪，不愿意让人说，一说就炸。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从现在开始，谁在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在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师父在法中早就明示弟子要修去这个最根本的、最应该去掉的东西，而我却还没有修去它，真的是汗颜啊，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师父，我错了，请原谅，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修去它，不要它，做到时时事事都要修心性，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同修是有些看不起人，自高自大，但为什么这件事要让我遇到？我深深地找自己，我发现我也有看不起人的心，我虽然表面上不说，但有时心里有看不上人的心。比如看到学法小组里的一位新学员说话常常不在法上，我不但没有善意地给他指出来，内心有一种不屑一顾的样子，心里有些瞧不起他，于是他说什么话我都不接，但心里是瞧不上他的。我知道我有一颗很不好的心。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这时能走进大法中来，而且天天晚上坚持来学法，人很胖，腿虽然翘得老高，疼得直喘粗气，但还是坚持单盘，实在受不了才拿下来。作为新学员，这一世难能可贵，我不应该用一个老学员的标准去要求一个新学员。老同修的表现正好照出了我这颗不善的心，瞧不起人的心，原来是表现给我看的，我要挖出来去掉它，那不是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我不要它。 今天要不是老同修表现，我还找不到这两颗隐藏很深的心呢。对照师父的法，我深深地感到修炼的严肃，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不错过每一次提高修炼的机会，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